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信的对象，以及我们到底信些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随着世界人口的膨胀，人对神的看法也越来越多，但是别人怎么说神并不重要，重要的乃是圣经怎样说，这是我们唯一要重视和相信的。也许您并不能够准确地描绘出圣经中的神，又或者您曾经在一些人的挑战中失手，无法向对方清楚表明您所信的，或者是介绍您所信的神。在今天和接下来两次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帮我们列出一些信徒应该认识的不同主题，然后加以解释，相信必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神有更清楚的认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信什么有关系吗？当然有，因为它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简单来说，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受着我们的信念所影响。只可惜今天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信些什么，所以无法与人分享他所相信的。他们知道自己的确是信某些道理，但却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在信些什么。其实要知道自己信些什么，以及了解自己所信的，很简单，因为圣经早就记下了真理，向我们介绍神是谁，耶稣基督是谁，以及许多关乎生活上的事，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信的对象，以及我们到底信些什么。既然我们信些什么是那样的重要，因此我们要花时间去认识我们的信仰体系跟模式。我会在今天的节目中以及接下来的两次节目当中列出一串的我们所信的，到底我们信些什么，而这些就是在管理和支配着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以及生活方式。首先我们先简单的讲述一下我们在圣经里所信的，就是圣经里一些重要的课题，这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骨架，其中的每一样都是我们信仰系统里边的。我们先从圣经说起。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就是神向人的启示，透过他所说的话来告诉人有关他的本性和作为。神不但创造宇宙万有，神还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实现他的计划。而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神竟然降生而为人。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当我们今天接触圣经，我们研读圣经，看里边所记载的道理和事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乃是神的圣言，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向我们这样介绍圣经，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到底默示这个词儿有什么含义呢？ 原来末世就是指神吹气。那么神吹气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神在历史的某些时刻中拣选了一些人，按着他们的背景，按着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又按着他们属灵的程度来向他们说话，然后透过他们把神的启示写下来，以至于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本圣经。当然其中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管理，确保人所领受的正确，是把神原来的心意写下来，而不是写出自己个人的见解，自己的意思。所以神留意保守他所默示的每一句话。神把圣经给了我们，是作为给我们的教导和指示，因此圣经是我们信仰绝对的权威，再没有别的比圣经更具有可信度。不但如此，圣经同时是我们生活上的依据，我们所信的所做的全都是以圣经作为最高的依据。任何问题在圣经里边都可以找到答案，不论是关乎信仰的，关乎生活的，关乎道德的，关乎今生的事以及将来的事，现实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圣经都给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圣经可以说是包含万有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理都启示在里头。第二个词儿我要提到的就是神。圣经告诉我们，神是透过圣父、圣子、圣灵来表达他自己的。这个我们在神学上的用词称为三位一体。神是三而一的神，他不是三位，但却是三位同于一体。所以只有一位神，神是独一的，却有不同的三个位格。这是我们不能想象，也是不能类比的。圣经说，神说你拿什么与我相比呢？这三位一体早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出现。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经就提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创世纪一章二节，经文说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注意，这里说到神的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就是圣灵。然后到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三位一体就表露无遗了。圣经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谁是我们呢？神到底是向谁说话呢？很明显的，不是对天使说的，因为天使不是创造者，天使是被造的，是服役的灵。所以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之间说的，神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但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一块来完成的。如果我们很难接受三位一体，我们可以从三位一灵的这个角度去思想，因为神是个灵。同样的，在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当中，主耶稣也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提到父子圣灵，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如果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救赎工作上同工，主耶稣就不会这么说。好，由此可见呢，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同样是神，只是他们不是三位神，乃是三位同于一体，或者同为一灵的神。神只有一位，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论到圣灵的时候，也同样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注意第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经文记载，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说了，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我们注意，就在单单这一句话当中已经包含了三位一体的神在内。这三位一体的神是同荣同尊的，同有一样的属性，是同等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而且拥有同样的属性， 因为神只有一位，但却以圣父、圣子、圣灵来向我们显明。我们先看圣父，他是三位一体神的头一位。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可以同时出现，但也可以单独出现。说到圣父呢，马太福音第六章记载，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一开始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到地上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向人启示父神。谁是圣父呢？就是圣经所说到的神，他是永恒的，是不变的，他完全公义，他绝对圣洁，他是美善的，他是大有慈爱，满有怜悯的，是充满恩典，满有饶恕的神。他主宰着整个宇宙，他有着绝对的全能。圣经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谁来行使这些事呢？谁来监察所有的事，叫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呢？是圣父，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说到父，自然就要提到子。谁是圣父的儿子呢？就是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在永恒中为圣父所生的。耶稣不是被造的，而是被生的，是太初与父同在的那一位。所以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都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因着信耶稣而称神为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所做的祷告。当我们称神为父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和耶稣基督同作儿女，是一同承受神里面一切产业的。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就是圣子，他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圣子耶和华。圣经说他是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生下来的。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清楚记载耶稣基督他降生到世上来的情况。然而耶稣基督不是由出生或者由玛利亚怀孕的那一刻才进入世界的，他早在进入世界以前已经存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这句话呢，是以过去式来形容的，表示出这是一个先存的事实，就在太初以前，还没有世界，还没有时间以前，耶稣基督已经存在，他是与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耶稣是被神差到世上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到世上来是要为世人成就救赎的工作。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耶稣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得救。耶稣自己又说呢，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主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和使命。耶稣又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最后耶稣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满足了神对罪所做的公义要求。因为圣经清楚地指出，罪的工价乃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耶稣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死亡，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把自己的生命舍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背负我们的罪债，好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得以完全，借着他得救。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君王。将来他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他要作王掌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被人埋葬在坟墓里，但是神的大能却使他三天之后复活过来。后来他还向门徒显现，之后40天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圣经说，他如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做中保，替我们向父神代求。从基督的人性来看，是神使耶稣基督复活，但从基督的神性来看，他本身是生命的主，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他是复活的本体，他有复活的大能，他自己复活。耶稣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工作之后，他回到天上去，现今为我们在天上预备居所，预备住的地方。等到预备好了以后，他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那里，永远不会与主分离。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圣灵。圣灵是谁呢？圣灵就是神，和圣父圣子有同样的属性和特质，他是从圣父圣子而出的。有人以为圣经到了新约部分才提到圣灵，其实不是，早在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里就已经提到了圣灵。经文记载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原来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三位一体的神是一起同工，一起创造的。除了创世纪有圣灵的出现以外呢，旧约圣经也有很多地方讲到神的灵高抹一个人，特别是当神呼召人出来为他工作的时候，更是以神的灵充满他。有人以为圣灵只是神所使用的工具，其实不是，圣灵乃是有位格的，所以能够与人沟通来往，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使徒行传记载，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在一切信耶稣的人身上，而那一天称为圣灵降临节，又称为五旬节。在旧约时代，圣灵会降在人的身上，也会住在人里面，这是由神的主权来做决定的，也是选择性的。然而自从五旬节新约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就进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心中，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灵会在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就进到人的心中，把神的新生命放在人里面，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重生，是从圣灵生的，从此人就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而圣灵一旦进入我们里面，就永远不会离开，一生一世跟人在一起，不管人变得怎么样，或者人做了什么事，圣灵都不离不弃。所以我们一日成为神的儿女，就终身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之后，这个生命是不会失去的。说到认识圣灵，我们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十六章和门徒的谈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八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记载，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之一，要叫我们知罪，叫我们为罪而自责而忧伤难过。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然后圣灵又把神的义显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成就救恩。除此以外，圣灵又叫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所以圣灵是为世人的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不但有圣灵住在心中，我们还有圣灵所给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虽然是个人领受的恩赐不同，但是圣灵是按着他的主权，按着他的意思，随己意的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目的是要装备我们好去服侍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圣灵又把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能力去过得胜的生活，以及去侍奉神，做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对三位一体真神的认识有多少，你对圣父、圣子、圣灵又有多少的认识，但是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神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还有另外一个我要提到的词，就是创造。创世纪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而神创造的方法是直接的，是透过他全能的命令，他的话语造成的。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说要这样，事就这样成了，就照着神所说的成就。神就是这样从无到有的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 然而独有人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把生气吹到人里头，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神用他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宇宙万有，可惜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并不相信并不承认神是造物主，他们宁可相信宇宙是碰巧有的，是自然而有的，人呢是从猿猴长期演化而来的，却不承认却不敬拜这位造我们的主。神把日月星辰安放在天上，又设定他们运行的轨道，千百年来宇宙都是这样生生不息，各自依着自己的轨道运行。而在万物当中，不论是动物或植物以及各样的活物，神都命令他们各从其类。这个我们从自然界的规律，从自然界的秩序里头就可以看见，各自有不同的类别，不会混乱。神不但创造了宇宙万有，他还维持和供应万有的需要，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这多彩缤纷的世界。虽然世界已经被罪恶所玷污，跟神起初所造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依然欣赏着其中的美丽。另外一个词我要提的就是人。在我们信仰的体系中，人是不可缺少的，是必须要认识的，因为你跟我都是人。刚才我们说了，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所创造的。创世纪第一章26节经文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对人有很大的期望，神希望人能够荣耀他以及侍奉他。可惜到了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见人类悲剧的形成和开始，因为罪入了世界，人犯罪堕落了，人接受了撒旦的试探，因而叛逆神，让人跟神的关系中断了。本来人是无罪的，但如今人失落了，败坏了，人背叛了神，罪进入了世界，玷污了人性，叫人堕落败坏。在每一个层面当中，罪都造成影响，也叫人从此离开神。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是从亚当堕落的地位而生的，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从那儿承受了犯罪的性情。这就是为什么小孩从来没有人教他要犯罪，要叛逆，他已经懂得背叛，他已经懂得犯罪，因为他里边有罪的性情。人被造之初是可善可恶的，但是人堕落之后，被生下来就有犯罪的倾向跟爱好，不用人教，他自然就会犯罪，那是与生俱来的本性。神的形象受到了亏损，人被罪所玷污，就没有办法再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人陷在罪中无法自拔，只有越陷越深，没有能力自救。人在罪中是绝望的，是死路一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圣经明说的。然而人往往以为自己可以救自己，于是就勉励自己行善积功德，以为这样就可以将功赎罪，将功补过，神会因此而饶恕人，不追究人的过犯。所以世界上很多人本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用自救的办法盼望得救，却不晓得生命的源头如果被污染了，所行出来的一切事都必然是污秽的。人不能自救，那怎么办呢？神看着人的境况，怜悯世人，不愿意有一个沉沦死在罪中，而愿意人人都悔改。圣经说犯罪的必定要死，公义的神必不以有罪的人为无罪。如果神不公义，他就不能被称为神。于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救恩是神白白赐给人的礼物，神乐意白白赦免人的罪，叫人不但不用灭亡，还可以得到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而是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来是要做世人的救主。主耶稣说，他来不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他来要叫信他的人得到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是比耶稣先出来传道的。他向当时的人介绍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简单来说，救恩就是神给人的恩典、慈爱、美善、怜悯，他乐意赦免人的罪，他不计较人的恶行。神怎么样才可以赦免人的罪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好像旧约赎罪祭的祭牲那样，为全人类的罪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既然他代替我们接受了死亡，神就看耶稣的死是对我们的惩罚，神就不再追究我们的罪，我们就得到拯救了。圣经说，耶稣以无罪之身来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把他的义加给我们，他以义来代替我们的罪，这就是救恩伟大奇妙的地方。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更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圣经里有很多神的应许都告诉我们，凡是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就可以得到拯救，立刻就享有永生。不但如此，我们更可以做神的儿女，跟神建立起生命的关系。救恩不是靠人自己的功劳，救恩乃是基于神的大爱，是基于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成就的。好，弟兄姐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仰内容，这都是我们所信的。今天的讲题，信仰的模式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唯一使我们获得赦免的，不是别的方法，乃是接受耶稣的救恩和神的赦免，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免费的礼物，只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就可以得着。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